在主的里边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好。还有呢，因为也是新年，这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因为刚刚在过去的特别聚会里边，有弟兄告诉我们说，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其实哪一天都差不多。不过有一个可喜的是，哪一天都是新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彼此鼓励，新年的开始，我们也能够活泼的被主来更新我们，我们也能够更新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再三的说，跟从主、侍奉主的第一件事，少不了的事，就是先把自己奉献，你才有可能被主使用，你才有可能不只信自己，而是让主可以天天的来改变我们，我们也可以天天的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让神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身上做他的事。千万记得，我们的神是永活的，而我们得的生命也是永生的，而我们面临的每个环境每天也都是新鲜的。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多少是弟兄朋友，我看了一下，我不大认识的，没有。对，那么我就盼望我们在一起思想今天这个题目的复印的时候，它焦点会停在一小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五章，从十七节开始，我们念到21节。因为不是很长，我们就一起都来念。一、二、七。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先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
但是我们要回头想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年叫做2023？原因就是说，在2023年，当然从更精准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计算耶稣出生的日子可能有时差，但是因为历史就是为着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个日子，就把它定为了新的纪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会带来这么一巨大的变化，而且世人用这个词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是因为耶稣来了，带来了救恩，带来了新的时代，我们通常叫它是恩典的时代。而且很稀奇的就是，他因着他的来，就把以往人类所有的无法解决的事情，特别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耶稣降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这么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先知借着律法来晓谕人们他的心意。我们记得我们现在把旧公元前的时代我们称它为旧约时代，为什么？因为在公元前的1500年左右，神透过一位他的仆人摩西帮助以色列人来理解神对人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把律法赐了下来。那律法在1000多年的里边，经常的有很多人也是很愿意仔细的来遵守，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人能全守律法，甚至到了保罗这一位最最懂得律法、熟悉律法、热心律法的人，他来回顾他怎样蒙了拯救的历史的时候，他就很惊讶地说，如果要照律法的意，我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因为我从小就遵守。还有一个，他却发现说，很多的时候他以为很对的时候，甚至很热心在逼迫那些不遵照犹太律法来行的人，其实是错的，不是对的。那么保罗就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说律法是好的、属灵的、良善的，但是律法的功用不是让我们去守了，以为我们能凭行为、能凭规矩来取得神的喜欢，而是他看见了律法原来是要叫人知罪。
有一位基督徒说过这句话，如果你不试着要行善，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多无能。当你真的想要行善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行不来了。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是其中的有份的一个，我是属于性格急躁的人，那我经常发完脾气，我就发现说很后悔，我再三对自己说以后不要再忍耐一点。但是呢，我定义了再定义，但是就是会犯了再犯，因为这就是我们如果不试图要不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平时好好的，但是我们的本性里面有个不自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这样容易自我的个性和生命，以致不知不觉你就要发脾气，人家对不起你，你觉得你的意思不顺了，人没有照着你的意思了。这就是我们看见在平时生活中常常碰到的难处。然后呢，保罗还看见说，律法不只使人知罪，律法还是一个人训门的师傅。训门的师傅就是像一个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要把他送去给保姆管的，那保姆就会各方面不止照顾他教导他，但是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这个小孩到了他的年龄成熟一些了，对犹太人来说大概是十二三岁啊，就我知道的在中国是十五岁，我不知道现在又怎么样了，就说这个孩子已经不叫孩子了，是进入少年期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开始给他就不再是保姆的那种看管，也不是单单整天喂他吃那些软食物，而是开始要教导他懂得一种的是跟非，更重要的是要他能够明白他对父亲的那一种的继承责任。所以保罗就很清楚地看见主耶稣所带来的那个救恩，千万千万不要跟律法混在一起。所以当有一帮很热心的犹太信徒叫人要来受割礼，守律法才能得救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着急，写了加太书来责备那样的状态。那么好，我回到主耶稣带来的救恩这个时代，其实主耶稣来地上早就已经预言，对不对？我们上次也说过了，早在主来之前的650年左右，主差遣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耶利米当时正是犹太将要亡国的时候，因为犹太人虽然有了律法，但是当时的情形很叫人伤痛的，就是外边仍然有献祭，有烧香，有各种各样的仪式，但是在就在圣殿的墙后，甚至包括祭司在内，他们都常有自己的偶像， 他们都开始崇拜他们心中所要的东西。所以呢，神他是最愿意跟人在一起，最愿意住在人的中间，但是他是圣洁的。如果人在罪恶中而想利用或者亲近神作为一种外表的东西呢，你知道神自己不许可，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甚至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就在那个时代，其实耶利米跟以西结都是同时代的人，主就对他们说，他要跟以色列人另立新约。里面是这样讲的，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我们小心一点，一个人信了耶稣，不再靠律法得救，不再靠守律法来到神的面前，而是靠主的宝血。但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是废了律法，而是因着主成全了律法。而且这个新约的特征是，我将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有个特点，他们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他们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新约一个非常非常叫我们蒙恩的值得纪念的特征。他这里说是神在新约的里边把律法写在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这个写进来的律法是什么？慢一点我会提到，因为我们都有了重生的生命，内住的圣灵。新约的特点就是人不再需要给别人定任何的律，人需要的是为别人祷告代求，将人引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自己的生命要改变一个人，而且那一个改变是非常致命的，就好像你自己，就好像我。如果你看看在你的生命中跟你没信主之前还是一模一样，那是很危险的事。因为这个新生命一进来，他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目标都已经完全被改掉了。而且一个基督徒他去遵守那些不是因着遵守律法而去遵守，而是它里边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喜欢做那些神喜悦的事，而不喜欢做那些神不喜欢的事。当然这里关系到基督徒的话，就跟我们每天平时的生活又有另外一个的我们常常所说的魂的得救的过程，或者说十几杯十字架跟同主的过程，那这个不是今天我在这里讲福音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是 讲到主耶稣来带来一个新约，而这个新约是主耶稣刚才我们摆饼的时候纪念主的时候再三提到的，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一再的提醒没得救的人，主已经为任何一个罪人预备了一条可以蒙恩可以到神面前与神和好的路。但是同时他也提醒我们，主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是全然的赦免，不再纪念。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试图在主的救恩之外还要加许多的条款。而且主是清清楚楚的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我们绝对不是劝一个人把自己改良好一点，够资格来做基督徒。福音刚刚就是，任何的人，不管他罪多大多重，没有一个罪是主不能赦免，没有一个罪是主不能够用宝血洗净。这就是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内容。那说起这个650年左右前的预言，在新约是如何被印证的呢？那我们记得，当耶稣来到最后地上的一个晚上，他很快就要被捕，很快就要被人抓去钉十字架了，他就做了一件事，然后我们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遵守的，就在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死的，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耶稣诞生，他来做最主要就是这一件事。所以看见说他在最后的晚餐，晚餐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对天父说，天父啊，你托付我来做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因为我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当然主耶稣33年多像羔羊一样的被人被神来检验，他是毫无瑕疵，没有半点不好的，还成为可以成为赎罪的羔羊。当然他33年多里边，他的生活行为言语处处留下了属天的美好的教训跟榜样。但是最重要的，他说，天父啊，你交给我的是一个事情，我现在来完成它了。那我们说到这里，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 诱惑可以到神面前去的路，这是为着一切的罪人，当然包括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不要忘记，这是我们到主到天父面前唯一的依靠。所以你不要，当然我不是叫你不要粗心大意，认为继续活在远离神的状态中，被世界捆绑的状态中还觉得很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随时你要回到天父与神和好的状态里边，你必须是只有靠得住，仍然是他的保险，仍然是他的白白的救恩。那如何人的正面又是如何可以得着这样一种美好的进入这么美好的新约里面去呢？那我们就说到，那人必须重生，必须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圣经中用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跟我们讲到重生的重要性。说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长子，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先生，而且是个官员，而且是一个用今天的话讲德高望重的人，他可以是许多百姓的师表。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非常可钦佩，他不像现代那些大有学问的人，或者自以为大有学问的人，动不动就敢挑战神，动不动就敢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需要靠任何的救主，然后甚至有些狂妄到一个地步，敢公开的宣称说神死了。也有许多狂妄的国家认为他们才是百姓的真正的救星。但是尼哥底母，我深信这个人，他正因为越有见识越有道德，他就越发现自己不行，所以他有一个谦虚的心，他来见耶稣。我们不理他为什么是半夜来，可能白天太忙，可能初初还不喜欢让人看见，哎，怎么老是跑去找耶稣啊？但是不管怎样，他的心是谦虚的，他来问耶稣说，我看见你所行的事，的的确确是从神来的，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你就不可能行出这些个美善的事。但是我要问的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现在觉得我还缺少一点东西，我要再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天国呢？那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就是普遍世界上宗教的特征。宗教总是教你说你很不错，但是你还有缺，再努力一点，这里改改，那里改改，再好了，你就可以得神的喜欢，得奖赏，得永生。但是没想到的是，主耶稣给他一个回答， 叫他用今天的话叫做一头雾水。主耶稣对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言下之意就是说，不是你修养的再好，不是你学多点东西，也不是你再做多一些的善事，然后你就可以了。每次那些有心寻求主的人，在圣经中的例子都给我们看见，他们会突然间遇到一个以前没遇过的事。主对他说，你要重生，如果没有这个重生的新的生命，你其实不要说看见，你不要说进去，你看都看不见。所以呢，主耶稣很清楚地指着一条人可以得着他救恩的很清晰的路跟方法。你要信，因为在同一个圣父经书里边，耶稣说过，凡肯把耶稣接近心里的，神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一个人做神的儿女，也就是说他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和身份，这个身份叫他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生命也让他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保罗经过他自己一生的这种激烈的变化以后，他在描述人与神和好的这一个关系当中呢，他就非常非常的用简单的方法表述了出来。我们一旦被主赦免了我们的罪，接受了他，那么我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人有了神的儿女的生命，他就会在他的生活中开始不一样的表现，不一样的追求。而这一个和好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与神和好。这个新的神的儿女呢，他开始有圣灵在他身上打上印记。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互相提醒，记得一个信主的人，得救的人，就有圣灵在你我身上打上印记，就有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就有圣灵他照着这个新的生命性情来让你活出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追求人生。 圣经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等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虽然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人，那我们结合这些福音的信息，我们也要互相提醒，是什么呢？今天有一种不正确的不健康的概念，我们把信仰当成是一种程序，一种过程的方式，所以我们总是在乎一个人。当然圣经要求说人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不过这一个真的不是一个人简单的签了一张志愿表，然后他就完成了这个得救的过程，而是你刚刚蒙恩来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基督要成为你我的生命，以致等到他再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定像他，也必定可以跟他一起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因为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基督徒不应该糊里糊涂度日，基督徒不应该不认真不负责任的体贴肉体，或者追随这个世界。因着我们有这个新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因着我们有重生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天天的要活在这一个的恩典当中，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是常常学习顺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而且透过每天环境上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在刚刚过去的特会里面也讲到，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可以得着荣耀。我们在一切的事情境况中，我们都把它当成是来荣耀神的机会，或者说都把它首先当成是主怜悯我的。那我们呢就能够很好的让人在你我的身上来见证主的福音。我们常常说见证，我们常常偏重于语言的见证，其实见证是要看得见的，人要在你我的身上看见福音是真的大能，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人家看见福音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真的是一种大能，而不是听我们讲的怎么样。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常常只把它理解成向人传福音的这一个言语的道理的传递，我们缺少生命改变的见证。严格的说， 我认为我们许多家人亲戚朋友，我们所爱的，我们巴不得他们都能信主，但是他们为什么一直都不肯？当然有些是仇敌的抵挡，人心自我骄傲的抵挡，但是也可以说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在跟你密切的接触中并没发现救恩的大能，并没发现你到底被主改变，那你叫他怎么能够心服来接受你所传讲的福音？一个有了主的新的生命的人，他不只会在凡事上，我有时候想这件事，就是那些早期的使徒啊，对他们的理解深透了。保罗说到，甚至是那么简单的事，他说我或吃或喝都要为你们的主。我们谁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事都要荣耀主？保罗甚至讲到，我或生或死都要让主在我身上得到荣耀。我自己就亲眼见过有几位的基督徒，那当然是早年我的很多长辈们，有些病得很重很重，但是当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你看见主的生命在他们身上。我看见有些弟兄姐妹被人拿去批斗，受很多很多的羞辱，但是在他们身上满了从主而来的平安喜乐，而不像我们今天许多人一想，我常常听见某些祷告这样哈，我不是批评，我是盼望我们互相提醒，主啊，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病了，你要把它治好啊，不然呢，你的名不会得到荣耀的。为什么？主啊，我的儿子就要考大学了，你让他进精英吧，不然不会荣耀你的名啊。我们把荣耀降低了太多，我们是必须真的看见，在任何的地方，你都有个责任让主活出来，这才叫福音的大能。一个人可以再穷困，他可以荣耀主的名。当然，一个已经被主更新的人，他可以拥有许多的财产，但是他在用财产的事上荣耀神，他不为炫耀自己，他不为自己的享乐而安排，而是为一个造神的托付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最后我要讲，一个有了新生命的人，他就有新的盼望，这个新的盼望就是彼得自己后来讲的，日子将到，所能看得见的一切，有形有质的东西将会被火烧尽，但是我们所盼望切切等候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要快快的来到，因着主耶稣要回来掌权， 主耶稣要得着万国作为他的管辖，主耶稣要来得着他的众儿女进去他荣耀的国度里边。所以新的一年开始，如果还没信主的人，我把这个美好的新生命、新道路、新生活、新盼望介绍给你。已经信主的人同样，这是常新的，你的生命必须天天被更新，你的目标必须天天仰望在那个切切等候新天新地被我们的主再拜来。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了，祷告一下。主，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每天都是新鲜的，你的信实仍然是那样的广大。主耶稣也让我们学习每天更新我们在你面前的关系，保持与你生活新鲜的来往。也求主帮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巴不得说你的应许给我们的荣耀的结局快快的来到，我们就可以跟你面对面的在一起。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听见这信息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更新的奉献在你面前，愿意天天的将自己重新的来献上，当作活祭，行主喜悦的旨意。也求主教导我们，因为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这么小小的聚会，让我们来广传福音，做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不仅仅是对听众朋友说的，也是对我们在座大多数